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千百年的轮回中，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，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。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，今天播出第四集。
因我的母亲还要我降薄，我请求师父说，
给我一个最秘密的降薄法吧。
上师说道，
你要学降薄法，确实要到雍通多甲上人那里去求。
于是上师就写了信和带了些土产的东西，找我又到波通去了。拜见了上师以后，供养了三两黄金，又把信和土产也一并供养了，详细的陈述求学降薄法的原委。上师问道，
咒术成功了吗？
咒术成功了，杀了35个人。我又接到母亲的信叫我降薄，所以要请上师传给我。
上师说道，
好，满足你的心愿吧。
就把降薄法传给我。我又在练法堂处修了七天，在第七天的时候，由对山的石隙间出了一团黑云，电光闪闪，雷声轰轰，满天大风暴要降临的样子。我知道我的本领已能指挥降薄了。上师来问我，
你现在能够降薄了，可是不知道你们家乡的麦子熟了没有，长得有多高了。
我想了一想说道，
大概还只有可以藏斑鸠那样高。
于是又过了十几天，上师又来问，
大概只有小芦草那样高了。
还稍微早了一点。
又过了些时，上师又问我说，
现在是正要长穗的时候了。
好，你应该去降薄了。
就派从前曾到我家乡去调查过的那个同学送我一起去。我们都装着行脚僧的模样出发。那一年家乡的麦子长得异常的丰盛，许多老人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好收成。村人约定不准各自任意收割，要在大家庆祝以后才同时动手。我等到再隔一两天村人就要开始割麦子的时候，在村前溪水的上流处结了一个法坛，预备了咒术用的种种材料，开始做法贺诵咒语。那时空中万里无云，我大呼一声护法神之名，陈述村人虐待我家的事实，捶胸拍衣，大声地哭叫起来。真是不可思议，空中忽然起了一团黑云，一层卷一层，顷刻间变成一大堆的浓云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一瞬时大冰雹纷纷降下来，下了一阵又一阵，把村人眼看着要收割的麦子打得一粒不剩。山上又冲出一股洪水，把麦子一起冲走了。村人看见麦子随洪水流去，都放声嚎啕大哭。最后空中起了一阵风暴，我们两人身上觉得冷飕飕的，就跑到北边的山洞里生起火来取暖。那时村中的人为着庆祝丰年摆酒宴而准备肉食，派了一伙人出来打猎。这些打猎的人恰巧经过崖洞的前面，有一个人说道，
哼，再没有比文喜把这个村子害得更惨的人了，以前杀了那么多人还不甘心，现在又把这么好的麦子弄得一粒都不剩了，要是把他捉到了，我要把他的血挤干， 活生生的把他的胆挖出来，都还不能消我的恨。
当中就听见有一个老头子说：
嘘嘘，不要声张，低声点说话，你看那个崖洞里在冒烟，是谁在里头啊？
一个年轻人说：
那准是文喜，那个混蛋没有看见我们，我们赶快召集人来杀死他，不然他要把这个村子都害得精光了。
一面说一面大家急急的都跑回去了。我的同伴看见下面有人走过来，知道大概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了，就对我说：
你先回去吧，我装着你的样子跟他们玩一玩。
我们就约好四天后晚上在滇木的客舍中相会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他多力好勇，所以也就很放心让他一人留在那里。那时我很想会会母亲，但又怕村人会害我，所以只得离开家乡，绕道往宁澳去了。不幸在路上让一只野狗咬了我几口，腿上到处是伤，一路走一路跛，结果不能够如期到达客店。我的同学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？那天我走了以后，村中就集合了大队人马来杀我，他就愤然鼓足勇气向人马群中冲了过去，冲得人和马纷纷两边倒。当他冲过去之后，村人又一起集合追赶过来，村人追得急他就跑得快些，追得慢他又匆匆融融地走得慢些，村人丢石头过来他就丢只更大的石头过去。他大声地叫道：
谁要敢打我，我就不客气用咒术诛死他，我杀死那么多的人你们还不怕吗？今天这么好的收成弄得一粒麦子都看不见了，你们还不够？今后你们要是不好好的带我的母亲和妹妹，老子就在村口的进口处放下鬼池，出口处放下魔咒，让你们这些活着未死的人九族都要一起死完，不把这个村庄化为灰烬绝不敢休，你们有种不怕？
村人听完他的话都吓得浑身发抖，大家你望我我望你，一个推一个，叽里咕噜地说：你说你说，说着却一个个都悄悄地溜回去了。他倒比我先到滇木，到了客店之后就问老板：
有没有这样一个行脚僧到你们这个店里来呀？
老板想了想说：
来是没有来，可是你所说的那个行脚僧现在好像正在那个举行宴会的村子里呢，像是受了些伤似的，你大概没有带碗吧，我可以借个给你。
说着就借了一个碗底灰色而形状像阎王面孔的碗给我的同学，他就拿着碗到村上的宴会来行乞。他在宴会中找到了我，走进来坐在我的身旁说：
你昨天怎么没有来呢？
我说：
前几天我在路上去要饭的时候让野狗咬了几口，所以走不动，现在才好了一点，大概不要紧了。
于是我们两人就一同回波通，拜见了上师以后，上师对我说道：
你们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我俩觉得奇怪，向上师说：
在我俩回来之前是谁告诉您老人家的呢？
护法神等将士在十五月圆的时候回来告诉我的，这一次是我差遣他去的。
说完大家都觉得很高兴。那时尊者密勒日巴对听法的弟子讲完上面的故事之后，就对弟子们说道：我就是这样为了报仇而做黑夜的。惹琼巴问道：
上师，你说过先做黑夜后做白夜，白夜只有正法，尊者您是以什么因缘得遇正法的呢？
密勒尊者说：我渐渐对于放咒和降雹的罪恶起了后悔之心，要想修正法的心念一天比一天的强烈起来，常常白天不想吃饭，夜晚睡不着觉，走时想坐，坐时想走， 对所犯的罪恶十分后悔，因此厌世之心常常涌上心头，但是又不敢说想修正法的话，总是在想，上师这里有没有修正法的机会呢？怎样办才好呢？正在这样不断苦想的时候，遇到下面这件事。原来上师有个很好的谭月施主，他的家产富足，对上师的信心很好，恭敬诚实上师不遗余力。不知怎的，突然得了重病，盼上师为他加持祈祷，请上师到他家里去。过了三天，上师青白色的脸上带着苦笑回来了。我就问上师说，
师父，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啊？为什么老是这样苦笑呢？
上师说道，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。昨天晚上，我那个最好的、最有信心的施主死了。因此，唉，我对这个世界就起了悲哀之心哦。我这个老头子，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白了头的暮年，一直在做咒术、诸法、降薄三种作业。你这个弟子虽然是年轻，和我一样也犯下了咒术和降薄的大罪恶，这笔账将来恐怕也是要算在我的头上的。我心中生出了疑问，便问上师说，
我们所杀的那些友情，上师难道不能够使他们生兜率天或解脱吗？
上师说，友情的自性就是法性，在理趣上原有这样可以令他们生兜率天和解脱道的说法，这种仪轨修法我也知道，但是这些不过只是解脱文具，事实上真正能够使他们得救或解脱的一个都没有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修习对自他二力都有实效的正法，你来教导我的途中好了，以后我要引导你到兜率天及解脱道去，或者你去修正法，做我生兜率天与解脱道的引导者。你求正法所需的东西，我都供给你。啊，当时我听了，心里多么高兴啊！我日夕渴望着的事，竟要实现了，连忙对上师说，
我愿意去修正法。
上师说，你的年纪轻，精进心与信念也强，那么就请你一心一意地去修正法吧。上师就忙着替我准备行装，把宁澳出产的毛布与藏片装在一匹马上，连马一起送给了我，告诉我在茶荣那地方有一个雍登喇嘛尊者，这位老人家通达正法大圆满教授是一位得了成就的商人，你到他那里去修习正法好了。我拜别上师和师母，来到茶荣那，看见了雍登上人的太太和几个徒弟，他们对我说，
这就是雍登喇嘛的本庙，
但是上人现在却在宁拓惹诺的分庙里，不在此地。
我对他们说，
我是雍同多家喇嘛派来的，请你们派一个人领我去见上人。
又把来历详详细细地说明了，上人的太太就派了一个喇嘛领我去。到了宁拓惹诺，拜见了上人，我把毛布和藏片一起献上，说，
我是从上方来的，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请您慈悲传我一个今生解脱轮回的法门。
上人说道，我的成就大法根本性殊胜，
道，
获得殊胜；果，使用殊胜；昼思维，昼成就；夜思维，夜成就。根基好的，有素因善根的人，无思维的必要，闻法即得解脱。我就把这个法传给你吧。
于是上师就为我灌顶，又授了我口诀。那时我暗想，从前我修咒术的时候只修了14天就有了效应，降包法只修了7天就得了成就，现在上师传给我比咒术和降包法还要容易的法，昼思维，昼成就；夜思维，夜成就。有素善者，闻法即成佛，无思维的必要。我能够遇此大法，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，因此升起我慢，全部思维修习，人与法相离。这样过了几天以后，一天上人来看我，对我说道：
你说你是上方来的大罪人，这话真不错，我的法也稍微夸大了一点，我不能引导你，你现在立刻到罗白莱克的扎荣地方去，去医治印度大行者纳诺巴的亲传弟子至尊易经大师马尔巴尊者，他是新派密宗的行者，得了3种无分别的大成就者，他与你前生有缘，你去好了。
我听见易经王马尔巴易师的名字，心里就说不出的欢喜，全身的汗毛直竖，眼泪如潮水般的涌出，升起了无量的欢喜虔诚和无比的信心。我带着旅行的食粮与上师的介绍书信，就动身上路。一路上老师想，恨不得马上会见上师才好。在我要行抵扎荣的前一天晚上，马尔巴上师梦见大善巧者纳诺巴上师降临灌顶，纳诺巴尊者给了马尔巴上师一个五谷琉璃金刚杵，在杵的尖端上稍微沾了一些尘垢，另外又给了一个盛满了甘露的金瓶子，说道：
你拿这个瓶子里面的水来洗净金刚杵上的尘垢，把金刚杵高悬在大床之上，上令诸佛欢喜，下令众生获益，这样就能成就自他2种事业。
言毕逝去，马尔巴上师就依照尊者的话，用瓶中的甘露洗净金刚杵，把金刚杵放在大床之上，金刚杵忽然大放光明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，光明照在6道众生的身上，消除了所有的痛苦和悲哀，众生快乐踊跃，向马尔巴上师和大床顶礼，恒河沙数无量诸佛都向着这个大床开光。上师早上醒了以后，心里非常高兴，正在思量夜间的梦，却见师母慌慌忙忙地跑来说道：
上师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北方乌金煞土来了2个年轻的美女，手里捧着一个琉璃的宝塔，上面稍有一点尘垢，他们对我说，这是上师纳诺巴的意志，要你把这塔开光以后放在山顶。你就说，既是纳诺巴上师的意志要我开光，我当然是要做的。于是你就用水洗净了宝塔，又开了光，把宝塔放在山顶之上。 宝塔忽然放出如日月般无量的光明，光明中又化现出无数的宝塔来。我做了这样一个梦，上师，你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
上师听见师母说了这个梦以后，知道师母的梦与他自己的梦完全相合，心里虽然非常高兴，但是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说，
梦都是幻想无实的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有什么意思。
接着又说，
今天我要到地里去种田，你给我准备一下。
师母说，
像您这样一位大上师去做这种事儿，别人会笑话我们的，请您还是不要去吧。
上师不听，又吩咐说，
给我拿一坛酒来，我还要招待今天来的小客人。
上师带着酒，拿了工具，下田去了。马尔巴上师到了田里以后，先把酒坛子埋在地下，用帽子盖起来，除了一会儿地，就坐下来，一面休息，一面喝酒。那时我已快到罗扎乌谷的边缘了，沿路到处向人探听至尊马尔巴大义师住处，不料竟是连一个听说至尊马尔巴义师这个名字的人都没有遇到。等我走到要看得见罗扎乌谷的一个十字路口时，遇见了一个人，我又问他一遍，他说，
马尔巴倒有这么一个人，可是至尊马尔巴大义师却没有听说过。
那么罗扎乌谷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
他指着对面的山谷说，
罗扎乌谷倒不远，就是对面那个地方。
谁住在那儿呢？
马尔巴就住在那儿。
他还有别的名字吗？
有人叫他马尔巴，也有人叫他马尔巴上师。
于是我知道这一定就是我急于要寻访的马尔巴上师了。我又问他，
这个山坡叫什么名字？
此地叫做法广坡。
我心里想，在法广坡上看见了上师的住所，缘起非常好，心里很是高兴，一面走上来，一面又向人询问。走了不一会儿，遇见了一群放羊的人，我又问他们马尔巴义师住在哪里，一个老头子说不知道。其中有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小孩子，穿的衣服很讲究，口齿也很伶俐，对我说道，
喂，你大概说的是我父亲吧，我父亲把家产都卖光了，换成金子带到印度去，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长叶子的经书回来，他一向不种地的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在那边田里种起地来了。
我心想大概不会错了，但是又疑惑，怎么大义师会自己种起地来呢？一面思忖，一面走着，忽然看见了路旁田里边有一个身材魁伟健壮的喇嘛，生就一双大眼睛，眼光炯炯的在那儿锄地。我一看见他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愉悦，在不可思议的快慰热情中忘记了现世的一切，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。我就走到这喇嘛的面前问道，
请问有没有一个印度纳诺巴大师的徒弟马尔巴义师住在这里啊？
这个喇嘛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，说道，
你是谁？你找他干什么？
我是后藏上方的一个大罪人，马尔巴的名气很大，我是到他这里来学法的。
喇嘛说，
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好了，你快替我锄锄田吧。
说着就把帽子拿开，把地上藏着的酒坛拿起来尝了尝酒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尝完了酒，他把酒坛放下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把酒坛拿起来，一咕嘟把酒都喝光了，随着我就锄田。不一会儿，刚才放羊人群中的那个穿得很漂亮很伶俐的小孩跑过来对我说，
喂，上师叫你进来呢，我要先把这个田耕完了再来，刚才那个人帮我去传话给上师， 我也一定要替他把田耕完才对。请你先通禀一声，说马上就来。
我就一口气把田全部都耕完了，以后这块田就叫做顺源田。耕完了田，小孩子就带我去见上师。刚才我见到的那个肥壮的喇嘛坐在一个铺有三层厚垫子的高座上，座上刻有金牛星和大鹏鸟的花纹，他好像刚刚洗完脸似的，但是我仿佛还看得见他眼毛上有一点灰尘。他肥胖的身体坐在那里正好一大团，肚子胖胖的凸了出来。我打量着，这就是刚才种地的那个人啊，马尔巴在哪里呢？于是就东张西望的到处看。上师就笑着说，
你这小子真是不认识我啊，喂，我就是马尔巴，你磕头吧。
我就恭敬的顶了礼，说道，
我是藏地来的一个造了恶业的大罪人，我以身口意都贡献给上师，请上师给我衣食和正法，并请慈悲赐我寄身成佛的法门。
上师说道，
你是个大罪人，关我什么事儿？罪业不会到我的头上来的，而且又不是我教你去造业的。喂，你究竟造了些什么业呀？
我就把过去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上师说，
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把身口意都供养上师倒是应该的，可是我不能又给你衣食又传给你法，要么给你衣食你到别处去学法，要是传你法你就得到别处去求衣食去，这两样只能给一样，你好好的选择一下好了。再者，我就是传给你法也不一定是今生就能成佛，这是完全要靠你自己精进的。
我是到上师这来学法的，一时我另外想法子去。
说完了，我就拿着一本经书到佛堂里去。上师看见了，说，
你的书拿到外面去，我的护法神嗅了你的邪书气，说不定会打喷嚏的。
我诧异地想，
上师大概已经知道我的书里面有咒术和诸法了吧。
上师让了一间房子给我住，我在里面住了四五天，做成了一个放东西的皮口袋。师母又给了我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待我非常的好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《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》的第四集，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